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8月22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以下话题：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称有三名藏人在狱中身亡，极端立场激化巴以冲突，习近平敲打国企的钱袋子，中共打造新一代伟大领袖，最后还有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文山。据藏人权益组织以及自由亚洲电台称，在有三名藏人抗议者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洛须镇的拘留所死亡，流亡西藏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抗议。
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称，8月12日，中国警方向抗议村长被捕的近100名藏人示威者开枪，造成至少10人受伤。该组织还称，藏人示威者罗巴桑因为抗议警方镇压当地藏人，于17日在拘留所内自杀。同一天，另外一名示威者因在被镇压过程中遭受重伤不治身亡。据自由亚洲电台19日报道，目前当地再有3名藏民因枪伤得不到医治，并在关押期间遭遇毒打，于日前相继去世。总部位于英国的自由西藏表示已确定3名死者的身份，他们分别是60岁的次旺贡布、42岁的易西和18岁的敬巴热杰。自由西藏组织表示，目前并不清楚次旺贡布、易西和敬巴热杰何时死亡，但是当局已于本周一将3人的遗体归还给了他们的家属。美联社21日报道称，甘孜政府和警方没有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该社同时指出，因为当地受到严密的控制，所以此类消息难以得到证实。外国记者也无法在藏区进行独立报道。美联社在报道中写道，藏人数十年来一直在抗议中国政府的管制，并渴望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归来。近年来已有超过100人自焚以示抗议，目前自焚的人数逐渐有所减少，因为北京采取措施极力防止这种激烈的抗议方式。另据设在美国的博讯新闻网20日援引特别渠道报道称，12日警方和藏人抗议者发生的冲突事件中有1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中有3名汉人，其中包括1名警察，但是该消息尚未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总部设在印度的西藏之声的记者表示，询问新德里西藏德格协会会长智美兼参时得知，目前该协会尚未获得11人死亡的相关情况，因此无法证实上述报道。西藏之声还指出，针对西藏石渠县日益严峻的紧张处境，设在印度的西藏人民议会20日发表声明，对西藏石渠县藏人表达同情和声援，要求中共政府为这起镇压事件负责。西藏人民议会在声明中表示，中共当局随意拘留西藏石渠县许巴村村长旺扎，武力镇压为村长伸张正义的村民，导致几十名藏人受伤和拘捕，其中有藏人被毒打致死外，也有伤者未能获得及时治疗而死亡。因此，西藏人民议会要求中共立刻释放所有拘押藏人，为伤者提供医疗救治、安抚和赔偿死者家属，向许巴村村民进行公开道歉，停止这种比反腐更加严重的践踏民权的行为。自由亚洲电台也对该声明进行了报道，同时指出，流亡藏人自15日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展开示威活动，抗议中国当局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藏民。
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之间的停火谈判失败了，这一结果的形成同不断强硬的宗教以及政治态度不无关系。
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之间的停火谈判失败以来，巴勒斯坦方面重新从加沙地带向特拉维夫方向发射火箭弹，以色列空军也出动飞机打击狭长的海边地带。 停火谈判失败之后，至少已经有19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巴勒斯坦方面要求以色列取消对加沙地带的封锁，而以色列方面认为出于安全的考虑，只能部分松动封锁。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应该对停火谈判的失败负责。停火谈判的失败也正说明谈判双方几乎水火不容，为对方提供的都是最小限度的让步。谈判双方代表也都从各自内部阵营承受了巨大压力，双方也都需要承担战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所以双方谈判代表做出的任何一种妥协都会被看作是示弱的表示。以色列方面可以很轻易地指责哈马斯是原教旨主义，对此他们只需援引1988年的哈马斯章程就足以了。这一组织章程主张消灭以色列，而且是以伊斯兰的名义消灭以色列。但是20年来，哈马斯章程不再被实际应用。哈马斯发言人约瑟夫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我们既不把它当作教义，也不和它产生关联。尽管如此，哈马斯并不打算废除这一章程，但这却不断给了以色列政府以口实，成为中断对话的理由。以色列国内的局势十分复杂，三个犹太教正统派的党都在以色列议会里拥有议席，这三个党占据了120个议席中的30席。纽约时报今年4月刊登了一篇社论指出，这些力量将会彻底改变以色列的政治文化。社论中写道，犹太教正统派的党派正试图把以色列变成一个神权国家。以色列出版人罗森贝格在互联网杂志上发表文章反驳称，正统派犹太人也不都一样，不是所有的正统派党派都一样，不是所有的正统派犹太人都试图把以色列变成神权国家。尽管如此，以色列的一些做法还是沾染上原教旨主义的色彩，例如在约旦河西岸甚至修建了一些根据以色列的法律都属于非法的极端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国内政治右倾的迹象似乎也正体现出宗教的极端化。以色列民主研究所所做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34% 的以色列犹太人政治倾向为右派， 28% 的以色列犹太人属于政治倾向偏右，中间派的比例约占 22%， 左派和左倾加起来只有 12%。 加沙冲突当中，以色列政坛右倾倾向也体现在议会当中。利库德党议员、以色列国会副发言人费格林今年7月明确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提出主权要求。他说，加沙地带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们将永远留在这里。他对加沙地带的未来描述说，在从加沙地带消除完恐怖分子之后，这里将是以色列主权的一部分，犹太人将迁移到这一地区生活。他还表示，愿意迁出这一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将获得慷慨资助，愿意留下的巴勒斯坦人首先可以得到居留许可，几年之后可以获得以色列国籍。部分左派以色列人认为，政治极端化为以色列政治文化带来的挑战最大。今年4月，一家网络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以色列不是正朝向神权国家方向，而是正在通向一条往往会演变为极端民族主义的血腥压迫方向。
习近平最近在一次会议上的表态说明，多年来一直是众矢之的的国企即将成为整改的主要对象之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8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明确指出，要适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程，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中新网记者表示，目前薪酬问题的实质是市场化的薪酬用在任命制的干部身上，而薪酬体系应该体现政企分开。其中，政府任命的董事会出资人代表，薪酬按照公务员并参考经营状况进行管理，而央企、国企的职业经理人聘任与薪酬应均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标准进行。职业经理人与公务员性质不同，前者每年超过200万人民币的年薪与业内同行相比也并没有超出正常范畴。但值得一提的是，比如国有银行归根结底有国家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不用完全参与到自由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另外，一项公开数据显示，2010至2011年期间，中国国资委下属的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在65万元至70万元之间。署名金贝的作者本周四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上撰文称，讨论国企老总究竟该拿多少钱，首先要明确国有企业的性质。 设立企业的目的是实现所有者的意愿。如果说一般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那么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就是实现国家意志，全民利益。金贝指出，公务员和国企负责人的工资是国家可以直接调控的领域。薪酬制度直观显示公权力对于什么是公平工资的理解。可以说，这是国家向社会展示的收入分平公平性的导向性样板，是国家意志的直接表现之一。如果在这方面无法充分展示出分配公平，怎么能期望实现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中国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称，此前国资委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次央企工资外收入的摸底调查，其初衷即在于拔出不合规等收入产生的痼疾，中央层面开始着力敲打央企的钱袋子。这也体现于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的针对性表态。他强调，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习近平的此番表态也触及了国有企业领导层待遇问题的另外一个关键，工资外的收入以及职务消费已经能够支持国企领导者的所有日常生活开支。中国民间流传形容政府官员腐败作风的工资基本不动，吃穿基本靠送，也同样适用于国企领导。香港南华早报本周四发表报道称，主要国企尤其是金融银行领域的部分高管人员将面临减薪 50%。 该报以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江建清为例，其2013年薪资为近200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一些部级干部年收入仅为约20万元。包括中新网在内的中国媒体报道称，习近平所主持的国资国企改革已在进行之中，目前上海、北京、广东等地已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将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企领导薪酬水平，并明确了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的时间表。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110周年冥诞在即，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踏上了经济崛起之路，但同时也强力镇压异议人士。如今，中国国家宣传机器利用这一时机，将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与其相提并论。
本周，一本重量级的邓小平官方自传正式出版。与此同时，一部描写这位前领导人的48集电视连续剧也在晚间黄金档期在全国范围内播放。不过，令人注意的是，这部连续剧内容的时间跨度仅仅涉及到1976年到1984年间的8年。不但回避了文化大革命动荡年代的绝大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剧情在1984年便告结束。而就在5年之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在邓小平的指令下遭到血腥镇压。中国官媒近来多次刊登有关邓小平的长篇报道，沿用官方标准论述称其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并将他与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进行比较。官方新华社发表的一篇英文稿件标题为《实现民族复兴，习高举邓的火炬》。周三，习近平及其他高层领导人在北京出席一场纪念邓小平诞辰的座谈会，会议地点是人民大会堂。当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正是以这片区域为中心地带。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表示，正是依靠邓小平的卓越领导和作为，中国现在才能够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身材矮小的邓小平以其政治生存技巧著称，在毛泽东死去、四人帮失势后，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共权力中枢，文化大革命由此结束。此后，邓小平放松了臃肿的政府机器对于国家经济的过度管控，并推行经济开放政策。此后数十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法新社评论指出，人们无法得知邓小平对于自己身后如此规模的纪念活动会有何感想，但邓小平在世时曾大力反对神话领导人，他回避各种头衔，从未正式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职务，也并不是国家元首。在1989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后，尽管邓小平理论上的唯一官方职务是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但依然实际掌控着国家政权。 中共声称其意识形态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邓小平则主导了一党专政结合资本主义经济扩张路线，媒体曾多次引用他有关致富光荣的说法。而习近平所自创的政治口号则是中国梦，一个定义不明而又被广泛讨论的名词。在宣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他也提及需要进行深层改革。习近平2012年11月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对于腐败和异议均采取了强硬态度，一方面打击党内、政府和军界的腐败分子，另一方面则对要求保障宪法权利的公民团体和个人进行镇压。韩国延世大学研究当代中国史的专家鲁乐汉对法新社表示，习近平主要试图重回邓小平的精神，也就是在经济上是一个改革者，在政治上是正统派。1997年去世的邓小平被视为一个强势领导人，一名改革家，有时候会提出反对意见，但显然是依旧坚持对党的忠诚，而党就是核心，是中央，鲁乐汉分析称。在个人层面，原籍四川的邓小平作风颇为粗犷，其为人所知的形象中包括言辞直率、烟不离手以及经常吐痰。而与之类似的是，习近平也试图通过在大街上与民众握手、前往小吃商铺进食等方式营造亲民形象。习近平之父习仲勋曾主政广东推行经济改革，是邓小平开放政策的执行者之一，而在此之前经历毛时代的中国经济停滞、社会混乱。鲁乐汉对法新社分析称，当邓小平掌权时，他不得不参与一场非常棘手的游戏。邓小平要在维持毛的权威不受损的情况下剔除毛主义，而他本人也并不愿意成为下一个毛泽东。这包括对于毛泽东的偶像化，但是他也不希望完全将之解体，因为这可能会让中共及其历史和规则整体颠覆瓦解。因此他还是保留了许多毛泽东的成分。本月初，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宣称，习和邓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是一致的，这显然是指邓小平对于毛泽东所下的论断，七分功，三分过。但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法新社表示，中国现任领导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追随着一条更为久远的路径，而并非邓小平一人的脚步。习近平希望把自己树立为邓小平的接班人，郑宇硕表示，他当然不希望将自己打造为江泽民或胡锦涛的接班人，他们两人并没有被视为伟大领袖，因此习近平希望回溯到邓，也就是伟大领袖毛邓习。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德语媒体周四关注了中国反垄断部门展开对西方汽车厂商配件最低限价的调查，以及葡萄牙推出的投资换申根居留政策大受中国人青睐。中国国家发改委连续数周针对多家外国汽车零配件供应商进行反垄断调查，指责其对产品进行最低限价，违反市场竞争原则。柏林日报21日题为《天堂门上乌云》的署名文章作者认为，外国车商在中国大笔挣钱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
中国国家发改委连续数周针对多家外国汽车零配件供应商进行反垄断调查，指责其对产品进行最低限价，违反市场竞争原则。柏林日报21日题为《天堂门上乌云》的署名文章作者认为，外国车商在中国大笔挣钱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多年来以两位数增长的中国汽车市场，对汽车生产商来说好比天堂，没有任何一个市场能比中国带来更多盈利。中国过去七个月就售出1000多万辆汽车，是德国年销量的3倍，特别是中国的高档车市场几乎被德国品牌包揽。直到中国反垄断调查部门近日登门造访。数周以来，中国国家发改委展开对汽车生产商的市场违规行为调查，调查中获得了证实奥迪、宝马、戴姆勒等西方国家车商互相商议产品最低限价行为的证据。调查部门没有公开证据，但是宣布了处罚金额。本周三，12家日本汽车零配件供应商也因同样指责被处以12亿4000万元人民币的破纪录高额罚款。中国的反垄断法自2008年实施，
被证实有违反正当市场竞争行为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前一年营业额 10% 的罚款。目前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反垄断调查对象主要是外国企业，也以此间接支持本国企业安抚一下经济增长放缓时期的中国消费者。而星巴克咖啡或微软的软件此前在中国的售价高于别国，中国对此的容忍也就从此成了过去式。市场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全球汽车生产商销售额可达800亿欧元，其中四成来自中国市场。目前还不知中国当局反垄断调查最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不过奥迪、宝马、奔驰等高档车在中国的盈利超过欧美市场总和的好日子恐怕已经结束。
法兰克福汇报同一天的一篇报道着眼欧盟国家葡萄牙去年三月起推出的投资换居留许可项目，旨在鼓励非欧盟公民在该国购买价值至少100欧元不动产，投资至少100万欧元或创造10个以上工作岗位，由此获得居留许可以及前往所有申根国家的自由。
根据葡萄牙外贸部公布的数字，这一政策推出至今已经让葡萄牙获得 8.17 亿欧元的收入，其中主要来自中国。截至今年7月底已经颁发的所谓黄金签证居留许可共1360份，其中1101份签发给中国公民。文章还提到，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高档公寓的价格较去年增长了 53%。 不过投资换居留的人中也不乏黑马，一个在里斯本附近卡斯卡伊斯别墅区买到一套高档别墅的中国男子没能高兴多久，今年初就被逮捕。因涉嫌多项犯罪，他是中国通缉的嫌犯。葡萄牙政府在签发签证时并不知情，以至于让此人用非法之财购买了别墅。葡萄牙方面此间承诺，今后一定对黄金签证申请人进行严格审核，以免给不法之徒可乘之机。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